事情，就是有人在网上发起一个的投诉圣经的大行动啊，他就指出圣经里面部分的内容出现暴力、血腥、色情、迷信等等的不雅的情节啊，所以啊，有必要送去淫亵物品的审裁处去做评级啊，就是说要不适合人人来阅读啊。突然间呢、啊，在这个网站上收到2000多个投诉圣经的电邮啊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是影视处，香港的影视处出来要发表声明，他们说不会将圣经呈交淫亵物品审裁处评定类别，因为圣经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并没有违反社会人士接受的道德标准啊。结果就是这样啊，可能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发生呢？啊，其实我告诉你，圣经一直以来都是受到攻击的一本书，好像最近国内开始慢慢收紧，对吗？收紧了对教会的控制，连圣经也不可能你可以在网上去购买了，是吗？甚至听说要向圣经来改编啊。除此以外，其实在世界不同的国家里面都曾经发现很多人要来反对圣经，他们其实对圣经没有深入的研究，也没有真正的去读过，只不过为反对而反对，更有一些是因为憎恨圣经想竭力去摧毁它，只是他们的努力最终是徒劳无功。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今天依然的存在着。那么究竟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啊，这本圣经就是一本什么的书呢？啊，就是一本宝贵的圣经，是经中之经，也是历久长信的书啊。所以我今天要从四个角度，就是长阔高深的这个四个角度去看圣经的特质。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圣经的长度来看，就是时间呢啊，圣经就是自从摩西五经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过大概3000多4000年的历史，是人类里面最古老、历史悠久的一本书啊。圣经不单时间长，而且历久长新，因为它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仍然发挥它的价值和影响力啊。其实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古老的书籍了，是吗？但很多已经没有价值、没有影响力，更没有读者啊。最后这些书都放在什么地方啊？博物馆啊，只有很少数的书还是有人拿来做研究的工作，也有一些书是有历史的价值，也有一些学术的研究的价值，但是它的内容不一定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最终也只是一个历史的遗物啊。唯独圣经仍然活在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提供我们新年龄的食粮、生命的养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成长，生活有意义、有目的，是其他的书籍无法可以比拟的啊。大概200多年前，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人，他的名字他是名字叫什么呢？就是伏尔泰，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曾经预言说，100多年以后， 当人类的知识不断的进步，就没有人再相信圣经。他预言一出，哇，当时在场的人都点头称是，哇，他说的非常好，报章杂志争先恐后的大肆报告，称他独具慧眼。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过了100年，过了200年之后，伏尔泰这个人的骨头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他所预言、他所攻击的圣经还是怎么样？还是依然存在着。而且圣经的销售的数目年年增加，甚至伏尔泰他本身住的地方后来被法国圣经公会购买了。圣经不但没有消灭，而且这个伏尔泰的住所成为圣经分发的地方。来到今天21世纪，其实圣经也是不断受到其他的攻击，对吗？还是有人误解，还是无理的对待，被人投诉内容不雅，不适合儿童来观看。但起码刚才说了，最后有影视处他清楚说明，圣经其实是一本宗教的文献，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是我们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和礼节的标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从长度我们来看。另外从扩度我们来看，就是范围啊，圣经也是全球最畅销的一本书。你知道圣经在这个畅销的书里面排行榜是排第几位啊？是排第一位啊。各位统计，世界各地每年发行的圣经，每年呢，我说大约6亿本，已经被列为建立世世界大全里面的记录。联合国更公认圣经对我们人类的是影响最大最深的一本书，而且圣经推广普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都是其他的书本无法可以相比的啊。根据圣经的公会2006年，大概10多年前的一个报告，当时他说整本新旧约的圣经已经被翻译成最少2000多种的语言啊。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被翻译成这么多的语言的。如果这本书不是从神而来的话，早已经绝迹于天下，成为一个古董了，是吗？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是我们世界上三大宗教的一本书。哪三个宗教我们是相信圣经的？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啊。虽然我们也是犹太教，只是信旧约那部分，也是啊，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连回教他们都很尊重这本圣经，称为圣书啊。自从圣经由旧约到新约成书几千年历史里面，也受过很多次的摧毁，但总没有被灭掉啊。最严重的一次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主后303年，那个时候还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皇帝叫做戴欧奎先啊，他就下旨要迫害所有的基督徒，要销毁所有的教堂和圣经，并下令处死所有拥有圣经的人啊。如果家人知道你有圣经而不告发的话，一律处死。2年之后，这个皇帝很自豪地说， 我已经完全销毁基督教最重要的一本书。可是十年以后出现另外一个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啊，我们都很熟了对吗？这个君士坦丁后来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就为了要寻找一本圣经，出丰厚的奖金，就在24个小时之内，就有50本的圣经来出现。所以在，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其实特别是基督教国家里面，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至少有一本的圣经。就像好像日本人这个国家，他是非基督教的国家，他们也认为圣经是文化人必须知道而且拥有的一本书。他们认为拥有圣经受过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标记。我也接触很多从国内出来的留学生啊，他们也对圣经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来到这个西方的国家啊，圣经是一本必须要接触的书本。所以很多不同的留学生他们都非常乐意跟我一起来谈论圣经，来阅读圣经啊。总之圣经是适合每一个人读的书，它的价值比起任何的书本更贵重。圣经是一本必须接触的书啊，也是有它的什么教导性，背后也有它的权威性，因为它的权威是来自神，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不受任何环境时空而有所改变。这个是从另第二个角度来看。第三个角度就是从它的高度来看，看它的内容。圣经跟其他的书本的内容很不一样，它里面不单单只是一般的知识或者一些宗教的礼仪，教导你一些向上的真理，而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认识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称圣经为神的话语，是吗？因为圣经是神启示的记录。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怎么样来说这本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说默示，对吗？这个就是说神父气的意思，强调圣经是从神呼出来的气啊。另外一个译本，现代中文圣经的译本，他怎么样翻译了啊？他怎么样的翻译啊？他说全部圣经都是受神灵感而写成的，表示圣经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而神的灵感不是说哎呀神你抓着我的手来写，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人受神的感动，应该先说人受神的灵的感动，将神的信义记录下来啊。我们人只是扮演了一个手的角色，因为圣经是人所写下的记录，但圣经的代劳这个部分是神啊。人的手受了神的代劳的击打而写成的一本书啊。所以圣经可以说是神人一个交流的记录啊，写成的记录。当我们努力去读经的时候，当我们深入去研究的时候，神的话语必然对我们说话。所以读经不单单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更加是就是来寻找呢永恒生命的神啊，与神有生命的接碰啊。 最后我们从最后圣度的角度，就是它的功用来看，圣经的话语就是圣日到我们人心灵最深的地方。因为希伯来书曾经这样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什么样说出圣经里面的功用啊？一起来读。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细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语是活的，是有效的，是锋利的，具有解剖的作用，有查验人心灵的功用，能把我们人的内心，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欲望清清楚楚来显明来判断。世界上真的没有一本书可以有这样的功能，能渗入到人心灵最深的地方去挖掘人的问题。一般的书只要教你可以来公民已经很好了，是吗？他很少会来指出你的罪出来，教人去判断是非黑白的能力。曾经有一个跨国的企业的总裁啊，这个总裁呢就被派到非洲一个地方去工作。这个总裁工作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哎，就看到有一个黑人坐在旁边在看一本书啊，他走进去，哎，看他在看什么书啊？哎，原来他是在看什么书啊？原来是看圣经啊。这个总裁就跟这个黑人说，哎，这本圣经在我国家里面已经没有人在读的了。然后这个黑人就笑口的就对他说，如果不是这本圣经改变我，我相信你现在不是站在这里哦，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肚子里面呢、啊、明白什么意思吗？原来这个黑人本身是食人族的土人来的，但现在因为受到圣经的感化，完全生命被改变过来。虽然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好书啊，也有这个广阔高深的特质，而且是世界公认认为这本世界里面畅销的最多的一本书，但另外一方面，圣经也是被公认为最少人去读的一本书，特别对我们一些基督徒来说啦，我们也知道，哎呀，圣经是一本一定要读的书啊，是吗？我们都知道了，没有人不知道。但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哎呀，总是提不起劲啊，没有兴趣，好像我们读经可以可有可无的一样，完全没有动力，没有热忱去读。究竟是圣经里面出现问题，还是我们出现问题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第四节，刚才我们读的就告诉我们了啊，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才读上面提摩太后书第三到四节，我们才再读。因为时候要到，要必厌烦纯净的道理，而的发芽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天天好的戏服，并且也不听正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这里告诉我们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胃口被宠坏了啊。在美国有一间的教会，他是做一些年轻人的工作，是做 Generation X， 你们就知道是90后跟千禧年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的工作的教会。 有人就来到这个教会，就问这个牧师：“哎呀，你的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这个牧师就说了：“啊，我们都会为这些的年轻人，当他踏进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会就见到一大屏的电视的荧幕，旁边都是所有的电视荧幕 ，OK， 就好像我们去到一所的什么 3D 的电影院一样啊。”那个人就继续问这个牧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不是来教会的吗？好像来要看电影啊。”这个牧师就说：“哎呀，我们的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就会大约讲十分钟的讲道，然后呢，我们就休息的时间，就我们播放一些短片 DVD 的短片，然后牧师要再说十分钟的短讲，然后再看一段的视频，一小段的视频。这样做的原因就是知道这些年轻人的注意力比较短啊，所以啦，我们牧师讲到不可以太长时间了啊。”当你们听到以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的反应啊？你觉得这牧师讲的有道理没有？有没有道理啊？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新一代，真的集中力、注意力真是很短吗？真的吗？你们真是很短吗？啊？啊，我觉得如果给我们新一代，他们去打电子游戏机或者看电视剧，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了？你说他们的注意力、专注力会怎么样啊？我想他们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啊，对吗？可能几十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啊。记得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说了什么吗？人别厌烦纯真的道理。这些年轻人真的无法来忍受一个十分钟的短讲吗？当然不同的教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啊。有些基督徒平常已经很少看圣经了啊，只是靠星期天来主日崇拜，来听听道，来维持他的属灵生命。当然也抱着一个心态，牧师讲道啊，好听就好听咯，觉得闷就怎么样，睡觉咯啊，睡觉了啊。就好像一个婴孩，常常有人拿食物去喂他，好吃就吃多一点咯，觉得不好吃就闹别扭了，是吗？听完道以后就明白，就明白了，不明白就不明白，之后不明白了就怎么样，继续不明白了啊，不用多想，不会去寻求，不会去追求更多去看神的话。所以这些基督徒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二手的圣经真理。二手又是什么啊？只是听回来，不是自己去真的去领受，不是真的去询问，去探索。如果基督徒只带着一个忍受的心来到教会来聚会，来听神的话，不是一个可恶的心，其实一个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记，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基本的粮食 ，OK， 基本的粮食不是零食啊，不要挑食偏食啊。零食是什么？你可以吃，可以不吃的，是吗？啊，但基本的粮食是我们必须要吃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教导我们明白阅读和吸收神话语的重要。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胃口被宠坏。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圣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啊，因为有人觉得，哎呀，圣经已经是一本很古旧的书本啊，是吗？跟我们现在的时代脱节了，所以是里面很多的教导根本跟我们 这社会再不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观念不知不觉之间也带进到教会里面，我们慢慢的就忽略了这个圣经的重要，就随从自己的欲望，取而代之。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看重就是外面的东西啊，什么哲学、心理学啦，有一些个人特别的经验、经历等等。我们更把焦点放在我们本身的身上啊，就是什么寻求一个更快乐的人生啊等等，而不是看重圣经里面的原则，也没有学校耶稣基督的舍己牺牲的爱来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各位，你真的想要一个不忧虑的人生吗？你想心灵得到医治吗？你要脱离罪恶的捆绑吗？其实这一切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啊。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在诗篇107篇20-21节，我们先读诗篇这一节。
他放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神的慈爱和向他所行的
奇事都称赞他。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2:4-5。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
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于人的智慧，只在于神的大能。我们神是一个大能的神，大能的义圣，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处方也跟我们的处方不一样，他能透过我们的软弱来工作，在我们破碎的生命里面来带出这个光明啊！所以愿意我们能在圣经里面寻找到这个生命的答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耳朵发痒啊，保罗就说到了时候人必耳朵发痒。这耳朵发痒指到是什么了？耳朵发痒叫是什么吗？啊，怎么那个耳朵发痒，就是想要听一些新鲜的事，也可以另外有翻译，就是寻找刺激的即兴啊。所以对一些人来说，神的话就觉得是沉闷，但对一些新鲜刺激的新闻，我们就很有兴趣啊。我相信跟我们现在的文化很有关系啊，因为很多的新奇的话题，什么发挥你的潜能、稀奇古怪的科幻悬疑的书、电影专题等等，对吗？全部都很吸引我们，让我们的耳朵发痒。当年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经过雅典城，那里的人有什么特别啊？他们什么神明都拜啊。 OK， 他们恐怕遗漏了一个神明，所以就出现一个叫卫士的神来敬拜，就是不知道这个神是谁，但是我也拜这个是神啊。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继续说这帮人的描述是怎么样呢？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鲜的玩意说说听听。哇，2000多年的雅典城里面的人都是没有事情做了，也是找一些新鲜的事情来说说听听。曾经有人说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在布置上跟放了一本圣经，另外放了另外一本的就是娱乐杂志，你会选择那一本书了啊？大部分的基督徒啊 ，OK， 答案是怎么样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娱乐杂志。基督徒啊，基督徒回答啊，当然我也觉得这个基督徒很诚实啊。OK， 但是也反映出这个的问题所在，你是否对圣经这本古老的书籍觉得厌烦呢？是否古旧的东西一定是过时的啦？是否要在一些新奇的事情里面我们才可以找到答案呢？所以我很喜欢耶利米书里面第六章第六节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神的话，圣经就是古道，神的话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真理之所以是真，不会因环境、时间、文化、人物不同而有所改变，而且圣经还是世界先进的时代的需要。既然我们也知道这些问题存在，我们要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重拾圣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地位位置，真正可以做到经不离手，话不离口，成为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历久常新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我们第一，我们要用灵来读。什么叫灵来读呢？就是因为神的话既然是从神的灵感而来的，我们读的人就是要有神的灵感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才读都有这样说，我们他怎么说，一起来读。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看表面的字句，对吗？看看表面，而是用灵，因为主的话是灵嘛，所以读他的话我们必须用灵来读。就是属灵的事情我们要用灵才可以触摸得到啊，所以我需要圣灵的帮助，唯有这样才能会看到属灵的事情，认识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信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相信神的话必能够在我的心里面动工。神的话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啊，是有生命的，会慢慢长大的啊，会长大大以后还是会结果的。如果有时候我们看不懂，暂时看不懂了，我说也感受不到里面的意思，我们就像可以怎么样啊？相信它藏在我们心里面，安静默想，让神的话慢慢来动工啊，让神的话慢慢来动工。怎么样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呢？怎么样将神的话能够藏在我们心里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背诵圣经，背圣经。我问你，有一些经文一定要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懂得背诵吗？神爱世人，正是就像他的独生子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你们懂吗？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吗？为什么要背啊？就是有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啊，突然间这些经文就会出现，就是来提醒你，可以来帮助你，成为你当时的需要，成为你当时的帮助。这个就是灵读。第二就是用心来读。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啊，神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对吗？要去做这样事，要去做那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发觉我们不愿意， 读就是读了，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而且我们消灭从神而来的感动，以及有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不能成长啊，我们属灵生命只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只是相信圣经，但是不服圣经啊，不服啊，对吗？不顺服圣经啊啊，所以有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也知道保罗也受神的灵感写了许多的书卷，是吗？很多新约的书卷，得到神许多的启示，知道许多属灵的奥秘的事情，但对于他来说，这些圣经基本的真理，像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的道理，仍然十分敬重佩服。他并没有因为他认识圣经多了一点就减小对圣经的信服，但是我们也发觉很多人说我相信圣经，但是他不服圣经的教导，他口里面说相信圣经的话语，心里面却怎么样？佩服外面其他所说的话，以及我们失去很多神的祝福。但是使徒保罗再次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相信，而且要信服在圣经的教导之下。记得真正的相信圣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情来读来相信，也不是因为环境气候的改变而影响我们啊，但是我们仍然确信神的话一定要会成就的，而且他的话必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唯有信服圣经才能够得到圣灵的指导，明白圣经的奥秘，看见神的话能够改变人的心啊。最后我们还是要用身来读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就来读哥林多前书好吗？好，下面来句，我们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对吗？要操练就是要吃的苦的操练，训练我们身体能够坚持下去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系统来读圣经，要继续来读圣经，不要挑来读，要天天读，不是我心情好我就读，心情不好我就不读，而是要每一天我们要持守不断去读。因为属灵生命我们是要下功夫的，对吗？读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要操练下功夫。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知道要成功还是要付上代价的，同一个道理。每一天特别安排一段时间能够专心的时间去读经，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每一天都是这样，年年如是，慢慢的你就对圣经慢慢熟起来，神的灵会在里面心里面动工。不要因为不明白就气馁，要努力继续去读，要勇敢坚持下去。所以在这里我要介绍一本书，可能有一些人都有曾经看过，叫做《每日与主同行》。这本书其实就是一本有系统的书，让我们每天读几章的圣经啊，它里面，然后它有一个很短的一个的介绍这几章说什么，最后这本书的结束就是我们可以读一遍的圣经啊，使我们真的读完一遍圣经以后，以及我们真的对整本圣经有一定的概念。所以来到最后，我想用一个新兴的伟人叫乔治穆勒 他临死之前的一段话来做结束，跟一个挑战，信心伟人啊，就是非常有信心，对吧？对神啊，这里就是他最后的一段话。这里说，他说：“我们属灵生命的力量带下，全是父神的话，在我们生命思想所占的分量多少而定。这是我从54年所得的经验。我悔改后3年很少读圣经啊，以后我非常努力去读。我告诉你，我所得的祝福是可等的大。此后，我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100次。”每一次的喜乐比以前增多，我每一次从头读都觉得它好像一本没有读过的新书。我难以把每一天持久查考圣经所得的福气跟你们说的完全，但我可以说，那一天我若不能够反复欣赏神的话，那一天我便觉得毫无意义。我们来根据穆勒的分享，我们做一个的统计啊，的一个分享啊。他信了耶稣多少年啊？这里说
54年，
头3年慢慢呼过，对吧？就算他信耶稣50年了，他读圣经100次，就是一年
两次
啊。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信耶稣以后读了多少遍的圣经？啊，读了多少遍的圣经？你愿意有生之年，你读圣经多少遍吗？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曾经想过，你是否愿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能力在里面，你心里面产生功效？如果你愿意，你就必须立下信志，以一年或者2年读完一本圣经为目标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本圣经真的可以成为你宝贵的圣经，成为你生命的座右铭，成为你生活的指标。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口里面，能够成为蜂蜜的甘甜，能滋润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本宝贵的圣经，你让我们真的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真的我们愿意去读，我相信真的我们就可以来读。求神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个宝贵的真理在我们手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坚持，不要气馁，不要因为一些以前不好的经历影响我们对这本圣经的里面内容一些的信心。我愿意神你来帮助我们，好好来坚持，求神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真的可以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指标，让我们可以指向我们前面的道路。求圣灵不断来提醒，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